Hello，Hello，hello， 欢迎来到博士之后，我是阿元。这是一个在台湾生活30多年的土博士，一个人在美国讨生活的生存记录，主要会分享美国带给我的文化冲击，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的，也会分享神经科学的相关的研究与新闻。如果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跟分享喽。今天是第31集了，哇，实在是也没想到呵呵自己可以做那么久啊，对啊。然后今天呢，大家看了标题。大概也知道 一开始想要讲的，其实今天一开始主要想要稍微对这个 podcast 有一个回顾、反省，或是回应一下观众的意见嘛，听众的意见。其实，听众没有很多啊，可是这其实也蛮预料之内的事情，因为本来就不太觉得说，做这个 podcast 会有非常多人听，但是没有想到在每一集的，就是大概几十个听众里面，其实大部分都是亲朋好友啦，说真的，但大家还是会对我的 podcast 有一些建议，就是大概就是想要我让这个 podcast 做得更好，对，就会给我一些建议，但是。有一点觉得蛮有趣的，就是首先就先来讲讲，就是大概收到的意见什么，就主要大概就是2类啊。第一个是针对内容，然后第二个大概就是针对我讲话的方式。那内容的部分其实蛮有趣的，就是说，有收到一个意见是他觉得我前面就是像我这种分享日常生活的琐事的部分，可能讲太多了，后面再分享科学相关的东西的地方讲太少了，这是其中一种意见，然后。另外一个意见是，他觉得他比较想要听我分享在纽约生活的一些经验啊，或是在纽约生活遇到的一些特别的事情。那后面讲那些科学上的东西，他就每次听到就会觉得哦，算了，就是可能会开始恍神的状态，就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我没有什么太多听众，但是就已经开始有不同的意见出来。那另外一个对于我讲话方式主要的意见，大部分意见啊，就是说我讲话太慢，就其实就跟我平常讲话的步调差不多啊，就是慢慢的讲。我本来就不是一个讲话很快的人，所以当然我在录 podcast 的时候就更不可能说就是讲得更快嘛，因为毕竟就只有我一个人录，没有人跟我对谈什么的，所以我也不用去配合别人的说话速度。那我也不需要说，不像这个也不太像上台报告，因为大家如果有上台报告的经验，应该就会了解说，你很常上台报告的时候，你会越讲越快，就是因为紧张嘛。例如，你可能今天要去给一个 pitch，就是跟人家 proposal，或者说跟人家推荐什么商案，反正现在要去推销一个东西好了，或者你上台要报告你最近的进度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啦，就是可能真的面对到一群人，或者说你知道你讲的东西跟你的工作上的表现有关系，或是对别人对你的印象有关系，所以通常都会蛮紧张的。因为我记得以前就是我博士论文的口试的时候，真的讲超快。那当然主要还有个原因是，对于这种博士论文的东西，我不知道练习了几遍了嘛，几乎在哪一页要讲什么东西都已经非常滚瓜烂熟，所以基本上就是不停的很顺的讲下去，然后你就会越讲越快，因为讲很快你就会不紧张嘛，然后你。大概预设啊，可我应该都看过你的论文了嘛，所以应该讲很快也没差。就是通常那个论文口试大概是30分钟吧，那然后你可能就会讲完好几，就是可能100多页或者200多页的论文内容的东西。所以其实是你可以想象那个在非常简短时间就塞了超多东西进去，所以讲非常快。可是，在做这个 podcast 的时候，当然我会写一些大纲，可是并不太像口试。不太像论文口试的时候一样，就是你会每一句你几乎都是已经 say 好的东西，就已经想好要讲。那这个 podcast 比较像是说我写好一些大纲，就条列式的一些大纲，然后我再根据这些条列式的枝干，然后中间生长出一些像我现在 刚才讲的话，就是再生长出一些肉出来，这样子讲去填补出来的一个 podcast。所以并不是说已经有一个稿在前面让我这样念，其实有一半是我边讲然后边想出来的东西，所以当然也没有办法非常快啊。对，那要不要写稿呢？就是如果写稿的话，我可能就可以讲得很快嘛。其实像我的一开始的 intro 就是 hello hello 那一段，其实就是写好的一段字，所以那一段你大概听起来就是哦，念得蛮快蛮顺的，因为那写好就在我面前直接这样念嘛。可是后面的东西，就像我现在讲的东西，就都是我临时这样子边看着大纲这样编。那会不会以后就把它改成说全部都写好讲稿再讲呢？我想应该不会。就是第一个毕竟这个 podcast 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不是我的专职啊，我专以后会不会可能机会也不大啦，但是当然还是会一直持续做，但是不太可能变成专职，所以不太会希望真的说占据我本来的工作太多时间，所以我觉得写完大纲讲就那个花的时间的量是我可以接受。那如果要像我每次录一个小时然后写完满满的一整个讲稿这样讲一个小时的话，我觉得那个工作量可能太大，而且认识我久一点的人可能就知道我打字非常慢，就是我打字写字都很慢，然后我讲话也慢，那基本上我要输出东西的时候的所有的技能都很慢，所以就是没办法，所以讲话速度大概我本身在录的时候讲话速度大概就是不会变，大概就是这样。那不过一开始听到就是其实大部分意见是说我讲话太慢嘛，所以如果你们从第一集就有听然后听到现在的话，你可以发现说中间有好多集的速度变快，因为实在是太多人说我讲话慢，所以我就稍微用软体把讲话的语速提升，就是大概提升了 1.2-1.3 倍吧，就是后面的集数。但是前几天就听到说有人觉得哎，你上次那个是不是怪怪啦、啊、怎么讲那么快，他有点听不清楚听不懂。那我就想说就是重点还是要给人家听清楚啦，所以以后我可能就会反正就我讲话速度就是固定的，但是调的速度大概也不会像之前几集那样调到 1.2 或者是 1.3 这样子，大概就是稍微增快个 1.1 倍就是固定了。我以后大概就是固定就你们这一集听到的速度，以后大概就是固定的速度，然后看你们要自己加快还是减慢，就是就是你们自己再去决定就好了。那我是觉得真的是蛮有趣的啊，就是说听众没有那么多了，就是像我这个节目跟那种什么例如好味小姐啊这些就是那种 podcast 第一名的那种比起来，听众已经少超多的嘛，但是在这么少的听众里面就可以收获到有点两极的，就几乎是完全不同的意见嘛。有些人不太喜欢听我在纽约生活的琐事，然后有些人不太喜欢听后面科学的部分，那有些人觉得我讲太快，有些人又觉得我讲太慢，那几乎就是两极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说哇真的就是其实你很难真的满足所有的人啦，就而且我觉得一直这样子想要满足所有人去调整那些例如以速度语速这件事来说，可能我想要满足大部分人觉得我讲话太慢，所以我调很快之后，那就会有一部分人觉得啊，实在是太快了，那我要一直调到适合的速度，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太慢，有些人会觉得太快，所以就会觉得说不如就调一个适中的，就是觉得太慢的人可以稍微加快一点就 OK， 或者觉得太快的人自己稍微减慢一点就 OK， 就是不用一直要强迫自己去哦，要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速度去满足所有的人，感觉不太可能。那内容面也是这样，就是有些人就喜欢听例如朋友在国外生活的一些特殊的经验嘛，那有些人可能就真的想要听科学相关的东西，所以就都还是会讲。而且其实如果大家听第一集应该也知道我当初做 podcast 的主要动机，第一个就是以前在台大当兼任助理教授的时候，就是有想说 真的蛮多人对神经科学心理学的东西感兴趣的，就是开的通识课我们已经收到快要400人了，但还是很多人要加签，就是大家其实对这方面的知识是感兴趣的。可是收进来的学生你可以发现说，虽然大家很感兴趣，那可是感觉就是没有管道去吸收这方面的知识吧，所以收出来的学生大部分就是对心理学或是神经科学的知识就是一知半解的状态，那就会想说如果可以有一个这样子的科普的节目可能还不错吧，所以就有了一个这个念头在心里想说，是不是可以开一个这样科普节目，但是就是我有提过嘛，就是有点懒就想单纯讲科普好像有点无聊，就我自己来说就是可能会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提起劲去做这件事情。那后来来到纽约之后就觉得说，来到纽约生活就是外国人去，就身为一个台湾人来到国外生活嘛，那这样的经验也是值得分享的。而且一来就遇到一些鸟事嘛，例如钱被半强迫的拿走，就是丧失了我来一半以上的身家，对吧？那就觉得这些事情我以前在查资料的时候都没有查到，所以说如果有个方式可以记录下来，然后可以分享给别人知道，似乎还不错。那在所有的记录方式里面，我觉得 Podcast 对我来说是比较轻松，因为像我刚刚提到，我打字也很慢，然后就打字写字什么的都很慢，那讲话当然也很慢，但是相较于打字比起来快了一点所以最后我觉得那好，反正主要就讲这两个主题来录 Podcast。 所以回归初衷来说，就是然后再加上这录完这30几集，然后观众给我的意见，我大概还是会维持一样的结构啦，就是会一开始讲这周生活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啊，然后讲一下可能科学相关的事情，或者研究工作上相关的东西，然后再可能介绍一些我喜欢的歌大概就应该就是会维持到这个结构，就是固定的结构。然后可能我不知道，因为我其中有一集是邀请我以前的大学同学嘛，就有点像对谈，就是有点想说博士之后，念完博士之后可以做什么，对，所以就跟他来聊一下这件事情。那之后会不会再做这件事呢，就随缘咯。因为其实我有想到一些人，就是我认识的人是可以邀请的，但是我内心想到的那一个人，我心里大概有90%的把握他会拒绝就是我觉得他好适合可是我觉得他应该会拒绝吧所以我几乎我之前的那个朋友，我就想说他很适合，他应该会答应我，所以我就直接问然后接下来的那个人选是我觉得他应该会拒绝，所以我就直接没问。对啊，不知道，随缘吧，可能在一个合适的时机的时候我可以问问我觉得是那个适合的人，虽然我觉得大概80-90%会被打枪吧对，但是如果我觉得他如果愿意被我访问吗，或是跟我对谈这些事情的话，我觉得是有相同烦恼的人应该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了。对，好，反正等邀到的时候大家就知道是谁了，所以我也不用再多讲什么。对，然后另外一个，在录了30集的 podcast 之后呢，我觉得这个 podcast 对我来说，也像我之前有提到，它对我每一周录都有一个整理的感觉，就有点像是以前人常说的什么每日三省吾身。那这个 podcast 对我来说，就其实也有点像是这一周以来，虽然我不一定 podcast 每一周的哪一天录了，但是大概都会是我忙完一个段落的时候稍微录一下，那就会有让我整理一下我这一周生活发生的事情，跟我这一周工作上看到的东西，还有或是遇到了什么东西的一些回顾跟整理，有点像是让我refresh 一下这个身心灵的感觉，所以其实这是我蛮一开始没有想到的功能所以我觉得还不错，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持续继续录这个 podcast， 就是也没太多听众嘛，然后也没有钱赚， 那为什么还要继续录？那可是对我来说，在写这些大纲的时候，就有一点哦，整理一下这周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在讲的时候又让它比较有条理的方式讲出来，就觉得哎还不错，就是有点像是不太像是说哦这周又浑浑噩噩过去，好像就哦重新的整理一下这周的事情，然后继续往下一周迈进这样，所以就觉得嗯还不错，可能对我心理健康也会蛮有帮助的吧，对啊，好。那回顾跟反省都要这样子，总之结论就是还是会像现在这样子录，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了。唯一的改变应该就是速度就会更固定了，以后就会这个速度，不会再加快或加慢，然后结构大概也是这样，就是如果没有邀请到人的话，大概每一集的结构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不会改变大概就是这样子，对啊。好，那接下来想要讲一下我自己本周研究工作室，其实也没有要讲研究工作的内容啦，其实只是单纯觉得嗯怎么说呢，啊，简单来说就是工作有了进度觉得很爽，想要讲一下对啊，其实就是我来这里工作，其实主要一个研究主题就是老化对了一些神经，就认知功能，就是大脑记忆能力啊等等，这些就是认知功能，就老化对于认知功能的影响。那我们想看一下它的神经机制是什么，那我主要就是做这件事情嘛。那我来的一段时间，就是去年其实是准备一些发表的东西，就去年那篇 paper 的东西嘛，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准备从那篇 paper 延伸做的一些老化相关的议题或是一些干细胞相关的主题。那最近这个老化的，在老化的这个研究主题上有一些不错的进展，那主要是我在一些老化动物身上，就我们本来就做一些工作记忆相关的行为实验，然后就发现哦 OK 它有差异啊，这个其实很多人很多研究已经有报告过，就是哦你老了记忆会变差类似这种感觉。那可是他的神经机制知道什么并不是那么清楚，那我们大概就用了一些神经讯号的记录方法，就是除了像电生理那种记录之外，我们还搭配了一些所谓的 Kills Image， 然后或者是一些 Neuron Transmitter， 就是神经传导物质的记录，所以我们大概就会知道说在进行这个行为的时候你的神经是怎么样的活动，你的神经传导物质是怎么样分泌，然后一些其他细胞的活化是什么样子，我们大家就可以同时记录这所有的东西，我们想要更全面的去看我们关心的脑区的一些活动变化。那我们就比较年轻的跟比较老的老鼠，那我们年轻的老鼠是用两个月大，就是两到三个月大其实就是一个成年的老鼠，简单来说三个月大的老鼠你大概就想说是人类的18岁，对，就是差不多，你就是这样简单类比。好，那我们年轻的老鼠就是用两三个月大的老鼠，那老的老鼠我们用到18-20个月大的老鼠吧，嗯，你可以稍微想一下，你看三个月大就是18岁，那18个月大你就乘以6超级老，真是超级老的老鼠，不过幸好不用自己养啊，就是只是一个买得到，我觉得很棒，要不然我要养到18岁了，我时间都不用做了，都不知道等多久。然后话又说回来，反正我们就比较这两个年纪，我们的确有看到一些行为上的差异，然后一些讯号，就是神经讯号上的差异，虽然说蛮反直觉的，是一个觉得哦居然是这样的差异这种想法，可是就是跟你的想象不太一样，就觉得嗯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变化，可是因为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是一个蛮一致性的，就是我们这一批老鼠有看到，我们下一批老鼠也有看到，那我们分别去看每一只就个别老鼠，我们把个别老鼠的资料调出来看，也都发现一样的趋势，所以就会让我们觉得说这应该是可信，就我们的确记录到这样的讯息，就这样的讯号的变化，可是就让我们想说啊，为什么，就是还蛮反直觉的讯号，可是好像的确真的在那边，可是为什么，原因到底什么。那我们自己有一个假说，觉得这样的神经，这样反常的神经讯号是某一个神经传导物质所造成的，可是在动物行为，就是在动物活体的电生理记录或是一些其他的 Kills Image， 就是记录钙离子浓度的一个技术，因为钙离子细胞的钙离子浓度变化其实跟神经的活动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记录钙离子浓度的变化去推估这个神经活动的变化，对，它的背后的原理是这样子。那总而言之呢，反正我们就看到一些这样子的变化之后，可是问题是说你在活体的动物身上记录到的东西，其实你很难直接做因果 关系的推论嘛，因为动物在做工作记忆的行为作业的时候，它不一定就是你的想象的说，哦，它进入了这个迷宫，它很专心在走迷宫，但是你觉得有可能吗？怎么可能？老鼠进去在想什么？你哪知道啊？搞完哦哦，好累哦，又要来走迷宫。哎，我先去旁边抓个羊。哎哎，差不多啊、哦，好，稍微走一下好了，然后看一下，哎，天空亮亮的。那、啊、我去暗的地方躲一下好，就是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吗？那他会做这些行为，就是都是人类可能预设好的一些假设或是假说，认为说哦，动物因为一些演化的原因，所以他想要增加自己的生存机会，所以他应该要做这些事情。例如我们认为小鼠会去探索新的空间，那原因是因为他想要找到食物嘛，那这样才会增加他的生存机会。就是有一派就是所谓的演化心理学家，他们把所有的心理现象或是行为现象，他们都用所谓生存这件事情当作背后的动机去解释。所以他们认为，哦，老鼠会去探索新环境，因为他想要找到新的食物来源，让自己生存下去。但问题是说，动物真的这么想吗？因为你这样子讲，的确符合他的行为，可是符合他的行为，并不代表说你的假说真的是对的，对吧？那讲这么多，其实是只是想要说，你记录到了一个神经讯号，那你觉得可能是跟某个神经传导物质有关，那我们也的确观察到了这两个讯号之间有相关性，可是真的是有关吗？就搞不好就都同时被一个某一个不知名的原因影响嘛，所以他们才同时发生了改变。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想说，的确有一直观察到这样的讯号变化，可是这个讯号变化是因为仪器的错误才有吗？还是说是真的在那边？好，就算真的是这是一个真实的讯号，那真的是像我们想象的一样跟这个神经传导物质是有直接的关系吗？就一直不知道。那我们就想要办法证明了，当然有很多证明的方法，可是就是会遇到一些技术上的难题啊。例如我们之前有想过利用所谓的 optogenetic， 就是利用光，就是你在神经细胞上面让它用基因工程让它表现一些会对光有反应的一些 receptor， 就是受器。那当你打光到他脑袋里面的时候啊，那些对光敏感的受器就会产生一些变化，那就让这神经细胞开始活化。那我们当然可以用这些去，例如我们就直接操弄这跟这个神经传导物质相关的神经元，那我们看看是不是有看到一样的讯号嘛？那这是非常直接了当，然后可以去探索因果关系的一个实验设计嘛。可是问题来了，因为我们之前记录钙离子浓度变化的那个技术，其实也是用光去记录的，就是我们是利用一些特殊的荧光蛋白，让它跟钙离子结合的时候它就会发光，那我们就可以根据发光的强度去侦测里面的钙离子浓度的强度或者浓度有多少。那你又要去侦测那边光的强度有多少，可是同一时间你又要打光进去去控制那边的细胞，那这两个光你可以想象，你就是有一个你想要侦测红光，有一个红光打过来给你，然后你又打一个黄光进去，那你看到的颜色有可能就是红跟黄混在一起，就觉得好像是橙色，就有可能会互相干扰嘛，就有可能会互相干扰。所以就是有一些技术上难度就会变成说你要做一些特殊的处理才有办法去做，可是这个特殊的处理就是就我们还没做简单来说是这样，就是有些 paper 说哦，我可以这样做可以这样做，你就可以避免这样互相的干扰，可是那别人这么说的嘛，那我们又还没真的试过，我们怎么知道真的这样子按他讲就可以避免了吗？不知道，所以就一直还没有试啊，对吧？那而且就会是一个额外要去增加的一些耗材啊，或者增加的一些仪器，你要去安装嘛，然后去调校，你才能有办法收到真正的讯号，就会是一个不能说非常大的工程，那但是绝对是需要花时间，所以就一直没有做，因为我跟另外博后真的都很忙啊，我们都还有蛮多事情要做的，就是那我们当然是先做比较好做吧，事情都是这样嘛，我们一定会先做比较好做的。那这种比较会花时间，不知道花多久才会有 data 的事情，就会稍微拖到后面。那问题还是要解决啊，就是我们还是要知道说，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不是真的是跟我们的假设一样，是因为某个神经传导物质所造成。那在活体，就是活动的动物身上，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做到。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所谓的 in vitro 的方法？那这里又不 不到。现在回到他们算英文单字吗？他们其实应该是从拉丁文来的 ，in vivo 跟 in vitro。那 in vivo 呢，就指的是活体，就是像我们就是人类这种活或者动物这样的个体，你在对于活动的动物做的实验呢，那就叫做 in vivo。那 in vitro 就比较像是你已经把某一些，例如把人类的细胞已经单独取出来去做一些实验，或是你把脑袋做一些切片，让它在一些培养皿上培养。那这种不是一个活体活就是完整的个体的生物呢，就叫完整个体的实验呢，就表示归在 in vitro 这。好，那我们就想说是不是用一些 in vitro 的方法，我们就把我们感兴趣的那一区把它切下来，然后我们就直接操弄这个神经传导物质嘛。那我们看看可不可以在这个脑袋上，这个切下来的脑片上看到一样的现象。因为你在活体就是完整的个体上面，你可以用的记录方式其实是有限的。那你在这个已经切下来的脑片上，你就有很多方式，就是会有一些其他方式可以去做记录。那它的记录的解析度也是比较高的，就是比较容易看到更精细的变化。所以我们就想说，哦，好，那我们就用 in vitro 来看。那这件事情就是我负责想办法用 in vitro 的东西去看，然后可不可以看到跟在就是动物身上，就是 in vivo 的实验身上看到一样的现象。简单来说，就是今天做完实验之后，应该说昨天跟今天的实验的结果加在一起之后，就发现说，哎，我们在这种脑切片上面看到的现象，跟我们在完整个体上面看到的现象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呢，因为在完整个体上面，他们是会有很多因素去干扰的嘛，因为他坐在那边，可能他看到这个墙壁，他就产生某个刺激，导致他脑部那样活动，对吧？就是会有太多因素去干扰。可是，在脑切片上面，我们就可以非常单纯的，我觉得我们看到现象跟某个神经传导物质有关，那我就把脑切片下来，我就直接给予这个神经传导物质，看看我可不可以造成这样的重复这样的现象产生，那就非常直观嘛，就是你给什么刺激，是不是有造成什么样的现象？那如果就是你给完刺激之后所看到的现象，一定就是你给刺激所造成的，因为脑片在那边，它也不会去看哦，我看到这个墙壁，就脑片不太会做这种事情嘛，对啊，所以就整个的原因就会非常单纯，就非常好去做直接的推论说 OK， 我看到现象的确就是因为我给予的药物啊或给予的神经传导物质所造成的，而且就的确跟我们假说符合，所以我就觉得哦，终于看到了就对于我们在动物身上直接观察到的现象就更有信心，就觉得哦，不是因为什么仪器的可能仪器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所以一直造成这样的现象，或者说可能有一个第三方的原因我们没有察觉到，所以我们就观察到一个跟直觉不太一样的神经讯号的变化，那就觉得啊 finally 终于就觉得蛮开心就觉得啊辛苦了好久终于看到很不错。然后今天在 Nature 上面，就是因为我有订阅所谓的 Nature Brief， 就是他每个礼拜都会寄，就是有点像说一周新闻大事这样，他就会寄一些东西。那反正我今天在 Nature Brief 上面看到他对一个病毒学家的访谈吧，那里面研究内容其实什么不重要，反正就是研究一些很危险的病毒啊，什么伊波拉病。那在访谈的最后面呢， Nature 的访问者就说，哎，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给 early career stage 的研究者，就是年轻的科学家，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要怎么样可以往前迈进啊什么之类的，就有什么好的职涯上的建议。他就说you need to rest enough to make good research， 就是反正你要休息的够好啊，你要有足够的休息才有办法做出好的研究。因为他说其实反正就学术界的文化是这样，就是不停的 push 就要你做的越多越好，可是他觉得如果你不懂得休息的话，其实你最后就是只会把自己 burn out， 就是你就是会燃烧殆尽，就死在那边，对就是其实蛮惨。那的确也是这样，其实这个 不管是东西，就是不要说什么亚洲是这样子，然后来到美国或者欧洲就可以比较好休息，其实不是这样子。你就会发现在学术界，其实不管在哪边，大概都是这样，就是不停的 push 你，就是 PI 就是不停 push 博后跟博士生，就是是一个蛮常见的现象。但我觉得可能在西方这边，或者我目前待的地方观察到的是说，员工或者是说整个文化来说，他们比较有自觉是说、哦、我现在就是需要休息我就是没有老子老梁现在就是需要休息，没有在那边什么我要把自己 push 到一个极限跟拼了这样做，就是没有这种事。我就觉得我真的不行做，那我就是不会不敢说我要休息这件事情。那我其实看到这个访谈的时候，就有回想到我刚来这边不久，反正就大概就是发完去年那篇 paper 之后，我们就开始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我现在的老板反正就是跟我很像在讨论实验嘛。那在讨论到后面之后，他就说，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忠告吗？我不知道，忠固，那个是念忠固还是念忠告，反正就是给我一些建议，就说想要在学术圈做的久做的好的话，他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清楚自己到底要做什么，就是你要保持自己的步调。因为他说就是永远都会有很多事要做，就是大家会找你合作啊什么的，但是你永远要知道自己的主要的计划是什么，就是你的 main project 到底是什么，那你就要好好的分配自己的精力，保持自己的步调，然后确保你的 main project 是往前进的。那而且另外就是说，如果他觉得，就是我觉得如果他分配太多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跟他讨论，就是他说他就是会一直有新的东西要做嘛。那因为他现在就只有我跟另外一个博后嘛，那所以工作不是给我就是给另外一个博后，对啊，那基本上就是蛮多事要做的，对啊。可是他说如果反正他就是会一直给，可是一旦我觉得太多的时候，他说一定要跟他反映说你就是觉得太多了，没有办法做。因为有些东西就是 OK 怎么讲，就是有轻重缓急的嘛， 我不一定要现在做嘛，但每件事情都很重要啊。可是有些事情不需要现在做，但你没有必要就感觉啊，他一跟你讲你就要马上去做啊。所以就是变成说你要很好的清楚说那哪一件事情是先做，因为你的精力就是有限，所以哪一件事情是比较重要的，是对这个计划是有关键性，那你就可以先做。因为我觉得 PI 们都蛮多想法，就是蛮多天马，也不能说天马行空啊，就是蛮多对于这个计划有些想、哦、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什么知道什么，可是他们又不会自己下来做对吧，他们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是他们工作啊，就是想说这个计划要让他怎么样更完整，所以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啊、可是问题是做的人毕竟是博后我们嘛所以就是你要自己知道说你全部事情都丢给我，但我不可能例如我这个月就把所有的事情做完，就不可能、啊、那最后你只会就是送医院就不太可能，所以你要自己分配好精力。那另外一个是说我的身份是博后，所以就变成是说其实理论上就如果我们要去业界发展的话，理论上我可能要变成自己，就是自己要开实验室。那我自己开实验室我就需要有自己的题目，我不太可能说直接照抄这个老板的题目嘛，就是听起来就很怪就是啊，你直接照抄你老板题目然后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实验室做一模一样的事情，这有点怪对，就你难道没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吗对吧、啊？那所以你就是必须要清楚说你博后的角色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要找到你自己的研究组，所以你在做实验室就你现在工作实验室的主题的时候，你同时也要去发展或者是找时间去做自己的东西，因为不太可能就是你可能要让自己的东西做了一定的程度，然后你最后才有办法用这个当做主打去有点像说去申请一个职位，或者变成说你在刚开始教职的时候可以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帮助你发表，对。所以这个也是说你永远要记得这件事情，就不能让说 OK 老板一直塞东西给你，然后你就一直做老板塞给你，然后最后自己可能对你生涯最有帮助的主要的研究计划你都完全没有任何进度那可能就会对你之后的发展就不太好，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 其实都是就是访谈的人讲的说，哦，你一定要休息够，跟我老板说你要记住自己要做什么，然后确保那件事情一直都有进度。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其实都在讲同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到底要，就是你要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然后你也要了解自己的精力到底有多少，你自己的能力到哪里，那你才能好好的去分配说 OK， 那我现在就是花多少时间做这些事情，那花多少时间去休息去恢复自己的精力，而不是说哦我忙完这个，哦我马上就去忙另外一个。那最后我觉得你就是会在去医院的路上对，如果你不懂得如何分配精力的话，那事情也做不到。而且说真的啊，其实没有任何事情比一个健康的身体还要重要。虽然说这件事情蛮老生常谈的，但是我认真觉得生病是一件蛮难受的事情，而且你生病你工作就要停摆啊，所以你要一直 push 到自己说啊，会到生病的程度，会让自己出状身体出状况的程度，才叫做啊你有很用功努力吗？我觉得那个就是有点不太对。像我就记得很久以前，可能是我学生时期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一句话是说什么啊，你现在睡这么多干嘛？反正死了之后你就可以睡很久了。我那时候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想说傻小。在讲什么鬼啊？对，那我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好像在学术界，至少是以前的时候，还蛮崇尚这样的文化。对，那我觉得现在，至少我在美国这边工作的时候，也蛮已经蛮多人在告诉我说，其实要好好的去调配自己的身体能力，就身体的精力去做觉得重要的事情，然后去做，例如对你未来职涯发展比较有用的工作，或者是说确定你自己主要的研究计划是什么，那就把你的精力放在上面，不要害怕去拒绝别人，就是说啊，没有，这样没有办法去做，帮忙去做那些东西哦。这样，那的确有的时候我就会直接跟我老板说，那个东西我可能没有办法现在做，我当然不会，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亚洲人习惯，还是台湾人习惯，还是我个人的问题，就是还是没有办法直接拒绝说哦，太忙。没有办法做，都通常就还是只会说，我可能要两个月之后才有办法做那件事情、哦、就是有点迂回的拒绝吧。对啊，但就我老板就是说，哦 ，OK， 那就反正就现在就不要做，那他自己通常过礼拜之后就会稍微忘记。那我反正我就是等我事情忙完之后看还有。那件事情还到底有没有要，就是其实通常你可以放到两个月之后就代表这件事情还好。真的有这么必要要做吗？就是好像有很不错，但没有好像还不会死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你要如何去分配或者去衡量每一件事情的优先性，我觉得这是一件要在学术界里面好好生存，或者是说健康的生存下去，会是一个非常重要要学习的。对，好，那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也是 Nature 上面发表的一篇，它不是文章啊，它是一个新闻。那我觉得这个新闻蛮有趣的，有点像是一个怎么讲，爆料新闻嘛那种感觉。简单来说，它的 title 是说什么反正某一个 FNRI 技术说可以直接进入到神经活动，但是居然没有人可以再现这个实验。对，简单来说就是首先稍微讲解一下什么叫 FNRI 好了。那 FNRI 是一个记录脑部活动的一个技术，那简单来说，我们这种神经科学家当然就是非常希望可以知道脑部的活动是怎么样嘛，就是说哦，我在做记忆作业的时候脑部怎么样活动，我看到书，我看到食物，我看到漫画，我看到歌手，自己喜欢的偶像，可能脑部的活动就不一样嘛。那所以可能这样的脑部活动可能就是对应到例如YOASOBI 等一下有 YOASOBI 的演唱会anyway 好，反正就是可能对应到 YOASOBI 之类的，所以我们都会想要去好好的记录到这些脑部活动 的现象。那记录脑部活动有很多方法，那最常见的或可能大家比较常听到有两个，一个是 EEG， 它是记录脑部的电生理活动，那另外也是 FNRI， 它就记录血流。那因为我们知道说脑部活动需要能量， 量，所以血液就要流到那个地方，把能量、把一些血糖什么的送过去。那所以记录血流也可以稍微的记录到脑部的活动。那这两个技术呢，其实各有优缺点啦，就是他们的空间解析度跟时间的解析度是不一样。那空间解析度 fMRI 比 EEG 好很多，就是简单说，它可以比较清楚的定位到是哪一个脑区，是小脑还是说是大脑或前额叶在附，或是更细的脑区。那 EEG 因为你知道电嘛，电流就是跑来跑去了，所以你当然不太可能说定位到比较精细的脑区。对，那可在时间解析度上，电讯那个 EEG 的记录是比较好，因为你也可以想到闪电就是电是一个非常快，这样解释包对不对啊？但反正就是说，因为你可以你的电生理讯号是可以记录到非常微小的毫秒的变化，所以你当然就是可以利用它去记录到，例如神经在这几毫秒、几百毫秒里面的一些活动的变化。但是因为 fMRI 是记录血流嘛，你可以想到血流就是比较慢一点。那另外一个，它可是等神经活动之后啊，我没有能量了，血液才要流动那边嘛，所以它又有一些 lag。所以说在时间上解析度 fMRI 是比较差。那在2022年韩国的一篇 Science 的 paper， Science 大家都知道 Science 就是怎么讲，我们发表期刊里面的御三家啦，就是最强的那三个嘛，就是一般来说最强的就是 Science、 Cell 跟 Nature， 就是三家期刊就是最强御三家。 Anyway， 反正就在2022年的一篇 Science 的 paper， 是反正是一个韩国的，应该是 Suwon University， 应该是水源大学吧。反正他们就发表一篇 Science paper， 是说他们的新的 fMRI 技术可以直接记录到脑部活动而不是血流，所以那就不会有那个 delay 了嘛，所以它的时间解析度就非常的好。那因为 fMRI 的本来的空间解析度就很不错，那如果你又增强它的时间解析度的话，哇，那你不是觉得这技术就是无敌了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可以发到 Science 上面嘛，就是大家就可以用这技术，就是你有一个时间解析度很好，又有一个空间解析度很好的技术，那我们就可以更了解脑袋的活动是什么了嘛。但是呢，自从2022年这篇 paper 发表以来，没有其他的科学家可以重现、可以再现这篇 paper 的实验。那在去年八月的时候 ，Science 就是发这个期刊，就是这篇 paper 发表的期刊呢，就加了，呵呵，就是这篇是2022年发嘛，所以2023年的八月呢，那个期刊呢就在这个论文上面加了编辑的意见，上面说哦，这篇论文的方法呢有一些不足，所以可能没有办法让大家再现里面的结果，而且里面的结果很有可能有一些误差，然后是因为所谓的 cherry picking， 就是说有人在挑 data， 有没有学到新的英文单字啊？ cherry picking， 挑樱桃，其实就是挑，就是说你也会挑 data， 就挑那些符合你假设的 data 去做，所以才看到他的那个现象。那当然原作者就是说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种事情啊，我们没有做这种事。对，可是就被人家发现是说，例如在 fMRI 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会同时记录很多次，例如我可能会记录1000张的讯号，然后去做平均嘛。那因为你在记录这个 fMRI 的时候会有一些背景杂讯，那这背景杂讯有时候高有时候低，但你记录1000次去做平均之后，你就会把背景杂讯给去除掉，因为它就应该会平均化。但是真正有讯号，就是真正被刺激所引发的讯号，应该是在这1000张里面都会是高的嘛，所以它就不会被平均掉，就是它就会是一直保持高的状态。所以当你在做 fMRI 的时候，你同时记录，就是你一次记录很多张讯号做平均，这件事情会增强你想要，应该理论上会增强真正的讯号强度，那些杂讯应该会被弱化掉，所以你整个的对比，整个讯杂比会变好。对，可是呢，他们发现在2022年那篇 Science 的 paper 里面，第一个，他取的样本数很少，因为你通常来说，可能你做这些 fMRI， 你可能会用个一只老鼠，你可能会用个几百张吧，你就会同时记录几百张，然后去做平均。可是他们发现说，2022年那个他只记录了40张，就每只老鼠记录40张，而且这个40张呢，是他们挑出来的40张，就不是说哦，我只记录40张，所以我用这40张去做平均，并不是这样。他们是可能不知道记录了多少张，但他们有 他们自己的 criteria， 自己的标准去把它记了四十张出，挑了四十张出来去做评剧，然后看到说，哦，这是我们有看到的现象。而且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说，只挑四十张出来，有拍就是有挑掉他们觉得不好的讯号，他们其实在原本的论文里面没有提到这件事情。这个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蛮严重的，你就是刻意避开说，哦，我们有去除掉其他 data， 那你也没有提到，那你也没有提到你的 criteria， 就是你的标准是什么，你为什么选这四十张，那其他不要，他也没有说。那Nature 就写信去问原作者说，啊，你们为什么没提？他说，哦，不小心的。我看到 Nature 把这段写出来的时候，我想说，这个写这篇文章的人应该觉得超爆笑，他就觉得说，啊，不小心的，怎么可能？就是第一个，如果真的是不小心，那个 reviewer 就是审这篇论文的人，真的要被拿出来揍。这个也可以不小心，对。所以反正后来知道有挑data这件事情之后，所以上一次就觉得，嗯，这样不太对吧？所以他们就编辑就在上面下了警语说，哦，有可能因为实验者作者的主观挑选，所以造成有些误差。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们的以前的同事也说了，就是说他们按照了以前，就是以前帮他工作的博后，但是不是，并不是2022年那篇 science paper 的作者，他是说他们反正就是他也用了一样的 protocol 去跑了一遍，但是他就是用了，他做了六只老鼠，然后弄了1000张，就是比较大的样本量，然后去做一样的实验，然后去做平均，看可不可以看到他声称可以直接记录到神经讯号这件事情，他发现没有，完全没有这些东西啊，而且他发现说，其实那些背景的杂讯呢，就是说如果你是用小样本，可能像他讲的只有40张的记录的话，那些背景杂讯很容易看起来像是脑部的活动。我不知道他是故意臭他还是怎么样，反正他就是，啊，嗯，就是小样本的时候可能杂讯都会看起来像神经活动耶。然后而且重点，这是他以前的同事，以前的博后这样。然后后来另外有两篇 paper 在 Scientific Advance 上面发表，那 Scientific Advance 也不是什么烂期刊，我记得它是 Science 的子期刊，所以就也是很不错的期刊。那反正有两篇 Scientific Advance 的 paper 就发表说，哦，我们按照2022年那篇 paper 做，我们做不出来，就没有，就是记录不到任何东西。那其中一篇是 NIT 那边做的，那篇的作者就说，他们觉得就是他们本来以为他们记录到，可是后来发现这个可能是因为，哦，现在先跳出来稍微讲一下他们的技术，就是他们2022年那篇 science 是说，他们之所以可以让 fMRI 直接记录到那个神经的讯号而不是血流，是因为他们在这个 fMRI 的扫描中，他们加入了一些电极，就是他们可能每五毫秒，就每几秒就去电一下，每几秒就去电，然后利用这个电极呢，他们可以让 fMRI 去直接扫描到神经讯号而不是血流。对，简单来说就是，你就想知道一件事就好，就是这个技术是 fMRI 加上一个电极，然后让他们可以去直接侦测到神经的讯号。好，那普通 fMRI 是没有电极这件事情。那新的那两篇 Scientific Advance 的 paper 呢，他们就说他们发现呢，他们其实在没有电极的状态下，他们也看到了很类似的讯号。其实就有回应到他们以前同事讲，当你样本数不足的时候， background noise 都会看起来像神经讯号。其实就真的有点，就是说，哦，我没有电极，我一直看到很像的讯号。而且他们说一件我觉得超好笑的事，就是说，even 我们在去扫描死老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样的讯号。对，他们想说，死老鼠一定不会有讯号的嘛，不会有真的神经讯号，如果已经死很久，对吧？那你在死老鼠都看到，就代表说会不会以前那边佩尔看到的讯号根本其实只是杂讯了。然后他们提到了一点很重要，是说因为要让电极配合 fMRI 扫描，所以他们就是有去做一些对于扫描这件事有做一些程式上的设定，就让它 delay 一点，然后去配合电极。那他们发现说，如果他们把这个 delay 这件事情弄掉之后呢，这个所谓的神经讯号，他们侦测到的神经讯号就不见了。所以这里要讲的是什么，以前那篇 paper 看到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仪器上面设定的问题，人工制造出来的讯号，而不是真的神经讯号。对，然后后来反正，然后最新的一篇 Scientific Advance 的 paper 就说，他们直接观察的讯号可能跟神经讯号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所以就说，诶，到底是不是啊？ 对，那反正现在就是已经有两家，就是 MIT 跟 Emory University 就两个不同实验室都说，哦，我们按照那篇的做法，我们做不出来。对，那反正现在 Science 就要求那个原作者，请他们拿出更 detail 的 protocol， 就更详尽的方法，让大家知道到底要怎么做。像我们就是科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怎么讲特性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要遵守，就是你讲的实验是要可以重复的、啊。所以如果不能重复的话，就是如果没有再现性的话，那这是真的现象还是假现象，就会很让人怀疑。对，所以反正他们就要求说，请他们拿出一个更详尽的 protocol， 可以让大家真的照着做，然后可以做出来。然后是去年八月跟他们讲的吧，但到现在我至少这篇新闻出来的时候还没有 update， 就是这篇新闻是昨天的新闻，所以就是说还没有 update。但其实有点怪，因为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实验室就原来实验室做出来啦，那理论上你就把你们实验室的细操弄细节写出来，不就是一个更详尽的 protocol 了吗？就有什么困难需要写到半年以上吗？就觉得很怪啊，就超怪的，不知道为什么，对啊。然后反正那篇 science paper 原作者就也说，哎，我也不懂为什么其他实验室都做不出来，但我很欢迎大家来问我。那我就想说，哦，好哦，因为其实还没有任何证据说他们造假嘛，其实这也不造假，可是说他们观测得到的东西是真的如他们所说是直接的神经讯号吗？还是说那个只是仪器的background noise 呢？啊，真的不知道。但是还是上了 science 呢。我不知道 reviewer， 理论上 reviewer 应该是一个应该都要找 FNRI 很厉害的人去审啊，但是居然没有看到一些其中的一些问题，例如他们的样本数很少的问题，就会让人蛮觉得怪怪。不知道，但不知道，反正到截至昨天为止都还没有更新版，就是他也没有拿出更 detail 的东西，所以谁知道呢？到底这项技术是真的假的呢？不知道，看看之后会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吧。好，最后要来介绍一首歌，叫做 My Hair is Green， 是一个韩国的乐团空衣鸟飞跟 Yura 女歌手合作。空衣鸟飞就是一个蛮特别的乐团吧，它里面至少我听的歌里面它都没有自己的主唱，他们就是他们自己创作的歌，然后会找很多所谓的企划主唱，就是他们每首歌可能会找不同人来帮他们唱。对，那这首歌是其中一首他们我很喜欢的歌 My Hair is Green， 但我看歌词不懂他这首歌到底想表达什么，单纯觉得女生的唱腔蛮好听，然后旋律也很好听，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好，这期的 Podcast 就到这里啊，大家拜拜，我要去看 Yoasobi 的线上演唱会了，拜。